今天跟各位来讲一个我觉得是对每一个基督徒都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哈，也是我们在做基督徒以后，我觉得都是我们生命当中要不断的学习哈。这个就是我把它的题目叫做真诚的敬拜。在各位那个你在崇拜的内页里面，那个周报里面哈，就有我今天的讲到的大纲。这个题目为什么重要呢？我想在各位来教会的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当你参加在长点的时间，或者说你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不晓得你觉得哈，在你参加教会的聚会里面，哪一个聚会是你最一定要参加，或者说你用最多的时间。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聚会，你来普通话的哈，你有普通话的崇拜，在普通话崇拜之前，我们有什么？有普通话的团契哈，有参加团契的请举手好不好？举一下手看一看啊，那也不少哈。好，我们有其他也参加教会，另外我们有些叫成长班，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查经祷告会，有可能也有一些我们有参加一些门训的小组。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聚会，但当你真的有时候你工作很忙，你读书很忙哈，有时候我们都会为了一些其他的原因哈，我们就不能够参加所有的聚会，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要取舍哈，要放弃一些聚会。所以到最后，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礼拜中很忙的时候，你只能够参加教会一个聚会的话，你会参加什么聚会？你大概会选择参加崇拜哈，那其他聚会的时间就可能要请一个假哈，跟那个传道人啊，跟谁那个导师要请一个假哈。我对不起，我今天这个礼拜太忙，只能够来。但你大概我们都会觉得啊，崇拜是我们尽量一定要参加哈。你大概很难上神请假啊，我这礼拜不来崇拜，你大概就觉得有点不太敢哈。所以我会觉得在教会里面，我参加教会30多年了，我告诉你，大概我们算一下哈，你在教会里面的聚会，如果你是一个有时候真的要请假的基督徒的话，你大概参加教会的生活里面，崇拜是你在人生当中是用最多时间在你的教会生活里面，你一定会参加。所以我很想跟各位来看看，到底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参加教会的崇拜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崇拜的心态，或者说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崇拜的生命来参加我们的崇拜哈。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哈，你为什么要来崇拜了？最简单哈，你有想过你为什么要来崇拜吗？你回去再想一想，我不晓得是因为因为牧师跟传道人的教导哈，因为你一来教会，你信主以后有人就告诉你一定要崇拜哈，一定要参加教会的聚会哈，所以你就很乖的来哈，所以你就说我是一个很乖的人就是嘛，我就很乖的来教会的崇拜。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啊，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你的原因也真的很好。你就继续来参加崇拜就好，但我会觉得崇拜就是在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也跟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为你有可能会其他聚会不一定常常参加，但你每一个礼拜你起码你都会记得哈，我一定要来崇拜。我盼望我今天跟各位来讲到这个真诚的敬拜的时候，我给这个真诚的敬拜的一个定义，就是说我们要按真理跟我们的诚心来敬拜神哈，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到崇拜，我们作为一个敬拜神的人，我们要按真理跟我们用一个诚实的心灵哈来敬拜我们这位真神，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不晓得你来崇拜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是否按照多少的真理哈，跟你是不是一个带着一个诚实的心灵来到神面前来敬拜。这个诚实的心灵，我想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灵的需要啊，有时候我们你跟其他的人来谈信仰的时候，其实现代人大概是比较有点不太想去太多的去探讨一些心灵的需要。有些人也不同，有些人是很热切的去追求一些心灵的需要，所以我们说现代人也是很复杂的了。但比较多的人，我会觉得他们大概是觉得在忙于我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我要读书，我要工作，我要拜托，我要照顾家庭，这就是我现在的需要。很少去安静的时候去看自己心灵的需要是什么。但我觉得中国人其实对这方面其实也不会太陌生，我不晓得啦。当然有时候可能我们现在这几十年在大陆的时候，我们的环境也比较改变了一下，但我不晓得会不会是你们的家里面也是这样子。这个也问一下，中国人的文化跟风俗其实很会，我觉得这是我们叫做拜神。我在台湾就叫拜拜，我不在大陆是叫什么，也是在 拜神还是这样，都没有拜拜还是拜神，也是叫拜神。我不知道在你家里面，你觉得你们家里都有拜神的习惯吗？有没有？都没有了。现在有可能是因为社会的转变，这些。那我本来我也觉得在大陆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因为这几十年的社会的转变，应该是没有太多人去拜神。但也不是我这样子想法，我在二十多年前我往大陆跑，有些时候我有机会去可能是比较乡下的地方，你发现他们其实他们也会很拜神。可能你们来自比较城市的地方，其实在很乡下的地方，他们拜神的风俗和生那种习惯还是很热切，他们有些是比我们在香港那些拜的更厉害。所以这个或者说你不拜神，大概你是在家里面，我不知道，还是一些有些拜那些先人或者是祖先那些，我不知道在家里面有没有这些。所以是不是真的是在中国社会里面我们的转变，就觉得现在已经不再谈神，所以我们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主导，所以我们就不用再谈什么拜拜拜神。所以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就很实质，他们就觉得我的生活就是我需要去面对的。但我觉得那个为什么要叫做诚实的一个心灵呢？就是说我们要诚实的问，你问一下我们真的是没有这种心灵的需要，或者说我跟这个所谓的神是没有多少的关系吗？我相信当我们可能在座的都比较年轻，如果你真的是人生的经验慢慢越来越多，你所听过的所经历过的，你就会发现在我们的人的生命当中有些神学家说，我们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人的心一个整个创造里面有一个叫心灵的部分，我们英文就叫 spiritual， 那个心灵的需要。这个心灵的需要不是其他的物质上能够满足我们的，只有这位创造的神才可以真正的满足我们。但很多的人他们就会追求一些满足他们心灵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现代人有很多的什么增值发掘你的潜质那让你提升你自己成为一个超人这样子，这其实是帮助我们去满足我们自己心灵的需要。所以我会先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敬拜就是当我们体会到我们开始去理解或者说启动我们心灵的那部分。如果你可能我不知道你没有机会来香港，或者说你没有机会来接触一些基督徒，或者说你没有听过圣经的话，你大概就不会想到在心灵上的一些需要。那我相信当我们能够今天来到教会，我们来崇拜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们要多在心灵上来去让我们这个生命里面的那就是心灵的部分是更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这就是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应该有的，我们要按真理也是一个很诚心的来到神面前的敬拜。敬拜大概是有两个很主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诗篇，在各位的讲道大纲里面就有讲到了诗篇的105篇1-3节。我们先看这3节的经文，请翻开在你们的圣经旧约部分948页948在你们的旧约部分。这个诗篇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最大的，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尊我们的神为荣，我们要荣耀我们的神。诗篇105篇的1-3节，在我们的948页。好，找到的我们一起来读这3节的经文。预备，来，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唱歌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亦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神，我们要以神为大，为圣，为荣。我们翻到前面的104篇，我们也多读两节的经文。104篇，这也是那个写诗篇的诗人他的那个 很深的体会，在他的对神的敬拜当中，崇拜神的当中的诗篇104篇的第一到第二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预备，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巨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重窗如铺幔子。这里特别是提到我们的神是那位创造主。这个在我们的敬拜，在我们的崇拜神当中，我想提我们为什么要以神为大，为圣，为荣呢？是因为我们来到崇拜的时候，我们是敬拜那一位创造的主。所以世人很体会，就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要称颂他，要歌颂他的时候，是因为他就是那位创造的主。然后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是敬拜，我们是要让神临在我们当中，我们去敬拜那位复活的主。我们要敬拜那位复活的主。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25节。哥林多前书14章25节，在各位的新约圣经的307页，在您的圣经307，在新约部分的翻到后面一点的新约部分的307页，哥林多前书14章25节。我们的敬拜是因为神的临在，神要跟我们同在，临在我们当中，就像我们今天的崇拜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来接受我们的敬拜，我们要专崇他。这节经文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特别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崇拜当中，我们需要去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临在我们当中。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14章的25节。预备，来。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张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他是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但是讲到有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当他们参加我们的敬拜，参加我们的崇拜的时候，他的体会就是说神在我们中间。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来崇拜神的时候，神的临在，神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因为敬拜那一位复活的主，神就在我们当中。当然我会觉得这最重要是先我们自己来敬拜的人，我们来崇拜的人，我们有没有经历到神在我们当中？还是你觉得只有人的在这里？我们都用心灵来体会神就在我们当中，他接受我们的敬拜。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敬拜。如果我们的敬拜是只有人的在这个参与，只是人在唱诗歌，人在按照我们的那个崇拜的程序来去做的话，这不是一个敬拜。我们真的是要让神在当中接受我们的崇敬，我们的专崇。这就是教会我们的敬拜。在教会的敬拜当中，我们是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对神启示的回应。对神启示的回应，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对神启示的回应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有机会看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图画是很特别的。这个图画是什么呢？就有在使徒行传，在各位的新约圣经使徒行传，我跟各位一起来看241页，使徒行传的17章23节。使徒行传的17章23节，在各位的231页。这里是讲到保罗这位使徒，他来到雅典的时候，他看到那些人在拜神，他的拜神的当中他们很聪明，我会告诉你他们是很聪明的人。他们拜一个什么样的神呢？在使徒行传的17章的2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预备，来。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知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未知之神。你知道未知之神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他不认识的神，他也帮他做一个坛，就是，然后就把他，就像我们现在做一个像 在里面，然后就把他写个名字，还有写得很清楚了，这是未知之神。你知道他的出名是什么吗？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真的是有这样子曾经想过哈啊，如果真的有神的话，我要拜一个怎么样的神呢哈？你有想过还是最好是 找一个叫未知之神哈啊，他真的是神了，那但只是我不认识他，就把他放在我家里面就拜就好了。这样子是什么？就是买一个保险，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有神的话啊，我会不会拜错了哈？第一就是说，还是我拜对了哈，还是我拜漏了？啊，糟糕了，我啊，原来真的是有一个神，但我拜错了。那我最好是把一个叫未知还没有认识的神啊，中国人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我们上一辈的人哈，我爸妈那辈的人就是这样子，他们就最容易受其他身边的人去影响啊。他说拜那个神很好，他就跑去拜哈。他们的心态怎么样？有点害怕去拜漏了哈。就是这个他真的很灵验的，他说很灵验的，这个是神很灵验的，他们就又去拜。如果拜漏了哈，就是忘了这个不去拜的话，他就觉得可能那个神就会惩罚他，会怎么样？所以这个雅典人也很聪明，他就写了一个未知之神哈，啊，我还不认识你，但我也拜你哈，那就买一个保险。那如果他真的是神的话，他就不会有错了哈，他也不会得到惩罚。所以这个不认识的神，也是有人来造出来的。好，所以我告诉你，其实人是很聪明的。人现代人，我们说有一种人叫做造王者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有一些电视剧也是看的，有些造王者就是说啊，最后推出来做王，做最高领导人的，他其实真正没有掌那个实权哈。其实在他旁边的二号人物才是掌权的人。这些有些我们叫造王者哈，他就造了一个皇帝出来，但旁边呢才是掌握了实权的人。刚好那个这个朝鲜那个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金正恩呢就把那个他的什么姑丈这个杀掉哈，还要就用一个最残酷的那个要放那些什么恶的那个狗去把他咬死了。这个听闻就是这样子，这有点像我告诉你，这些。当他金正恩上场的时候，我大概就有点想象，就是说他有可能他们大概很早晚都要出现这些权力斗争的问题哈。他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那个才上场就做了一个领导，他在旁边那个本身比他年纪很大，也在那个这政治圈里面已经掌权很久的人，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哈？所以有时候他的旁边的人可能是造王者哈，但最后那个。可能那个被他推上去的人就反叛，或者说还要拿自己的实权的时候，那就发生那个很多的那些冲突哈。所以其实这个造王者也好，造神者也好哈，今天很多人造偶像哈，去拜神的时候，他们是造神者哈。其实这些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大概是想操控那个人哈。如果他是皇帝的话，那个造王者就是想操控他。如果是你造一个神像出来的话，造一个偶像出来的时候，你大概是想操控那个神哈，想他为你做一些什么事情。其实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人一种很普遍的拜神的心态。你来到去拜哈，在我们香港最出名的，你知道是什么吗？黄大仙哈，那些如果过中国人新年的时候去什么车公啊那些，然后就有一些日子是什么天后啊那些，他们大概去拜的时候。大概就是很普遍的心态，就是说你最好是为我祝福我发财啊，祝福我什么哈、啊？那他们就是这样子，这他们大概是一种普遍的拜神的心态，就是最好是他操控那个神哈，要他为我做些什么事情。但我们基督徒的敬拜哈，我们基督徒来到崇拜的时候，真的完全不一样。我们不是来操控神，我们来敬拜神。我们为什么每个礼拜天要来崇拜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要按照神的启示，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向神做出应该有的回应。我们要敬拜神，是因为我们要对神的启示要做出这个回应。 而且在这个敬拜当中，我们去不断的去认识我们的神哈。所以今天我其实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要跟大家来看的话，就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20-25节哈。这就是我们常常用来告诉我们说，神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当中已经让我们去认识他，我们要做一个回应是怎么样哈。在罗马书1章20-25节，在各位的新约圣经265页。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就应该很留意神的作为哈，然后我们从神的奇妙的作为当中，这也是神的启示。除了圣经哈，圣经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启示哈，但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神的启示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他哈，然后在回应里面我们就不断的去认识他哈。罗马书1章20-25节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这个是提醒我们怎么样去留意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去留意神的创造，然后去侍奉去敬拜他，不去敬拜一些我们造出来的偶像哈。好，我们从1章20节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心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成长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人很有那种敬拜的心哈。这里告诉我们说，人很容易用自己的情欲哈去造一些偶像出来，他们按着到他自己的需要，虽然他们是一个造神者，但只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来造一个神，而反而是不能够从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里面来认识这位创造主。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按真理来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创造主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回应哈。所以我们在敬拜我们的神当中我们也要小心的留意什么，我们不是敬拜这个大自然。在一个阶段里面哈，有人慢慢走歪的路哈，他们觉得既然这个所创造的大自然那么美好，他们就觉得大自然就是他们的神哈，这也是走偏差了哈。我们相信这个大自然的美好是因为有一位更美好的创造主，所以我们应该敬拜的是这位创造主。所以我们神不单只让我们有借着这个宇宙万物来认识他，也让我们有这个圣经的真理来认识我们的主。所以神的启示我们要回应的话，我们就要多从圣经当中来去回应神我们的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所以在敬拜里面我们一定要宣读神的话，宣读圣经哈，从神的话当中去引发我们对神那种敬拜。所以这是我们对神启示的回应，在我们的崇拜当中我们要一定要有圣经的宣讲。如果这个崇拜当中只是有我们在唱诗歌啊，很开心，或者说我们做一些其他的活动，这个是一种其他的一个配合哈。但最重要的是还是要我们一定有神的话在我们的敬拜里面哈。所以如果你来我们教会哈，在浸信会哈，在不同教会他们带有他们的自己的传统哈，在浸信会当中我们的崇拜的里面哈，我们的讲台哈，在这个站在讲台的时候，如果你有到过其他教会，有些教会那么的讲台不是放在中间的，是放在哪里？当然也不是放在后面的，但是放在旁边哈。他们有些讲台是放在旁边的，他们不一定放在中间哈。 有些你到其他教会有机会去参观也好，去聚会也好，你们就发现有些教会当中不一定是把那个讲台放在中间，但在大概应该是很99%的进行会都是我们是坚持在我们的崇拜当中讲台是放在中间，是因为我们在讲台是要宣讲圣经。当然有些教会他们很特别，有些主席是在这边，长员在这边，他们有些很不同的安排，这有不同的传统。但我告诉我们在当中所表达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因为我们很看重我们要在从圣经当中来借着宣讲神的话来上神献上我们的敬拜，所以这个是在崇拜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也不想是因为你觉得讲道是最重要的牧师讲的在崇拜当中讲道是最重要，所以你就选择了我等我讲道的时候才来崇拜其实这也不正确整个崇拜所有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重要的，但我相信就是说讲道是一个在崇拜当中的一个重 有点重中之重啦，但我们需要很在这个讲道在崇拜里面来听神的话来回应神的教导，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一个责任每一个讲道的人站在这个讲台讲道的人，我们都盼望他能够好好去准备，能正确的把神的话传讲。但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听到的人，听到的人也要做好准备，他不能够在台下听到的时候他每次牧师讲完他就点头，但他的点头是代表他在什么，他不是在回应，他说都赞成，他点头大概是有时候我们说他是打瞌睡就是没吃的牧师讲对就是这，所以我们说讲到的人要有责任，听到的人也要，讲到人要好好准备去他的讲道不能够很马马虎虎然后每一个听到的人也要留心的准去听到去行道都要专心有时候我们现代人就比较分心一点，每人手上要刚才王传道也提醒我们要把手机电话关掉或者说调到正机里面就是我们太分心，我们不能专心，大家现代人太忙碌连那个一个多小时的崇拜时间也要忙于回复那个电邮WhatsApp 什么 Line 这微博但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我们作为一个崇拜的人我们应该是很专心的来敬拜神，这不是不单只是对听到的问题，是我们上神我们是不是很专心很专敬的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所以我们要做出的回应就是上神的启示特别是从圣经的教导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回应神。然后教会的敬拜里面是会中的上神的呈现，我们在敬拜当中我想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上神来献成我们所有的东西。这里我想看一节的经文，在各位的新约圣经的罗马书，刚才我们看第一章，罗马书的第15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崇拜当中我们是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会众一起上神的敬拜，然后是上神来呈现我们的所有我们先看12章的第一节好，然后我们再看那个15章的，我们先看12章的第一节在罗马书的12章第一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12章的第一节，预备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提醒我们是要将我们自己身体献上，其实这是提醒我们要呈现给神。然后我们到第15章，罗马书15章的第5跟第6节，15章的第5跟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这提醒我们是我们要一口一心，其实提醒我们所有人，特别是在我们的敬拜里面，我们不单只是只有我们一个人，我们是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 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很清楚教导提醒以色列人，就是一个全体会众来敬拜神。然后在新约也是一样，是基督徒跟外邦人应该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然后在启示录，如果我们 你有时间回去看的时候，我已经 写上那个经文哈，在启示录的第七章里面就讲到，所有来自各国各民族不同的人都一起来到神面前来敬拜。所以这就是我们会众一起上神来敬拜，然后呈现献上我们的所有来专崇神。所以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我想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就去带一个呈现的心，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在敬拜的时候是上神献诚，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来崇拜不是来看牧师来讲道讲得好不好，来看诗班听诗班唱诗唱得好不好，或者说看哪一个人负责什么节目 他做得好不好。我们不是做一个观众旁观者，我们其实来呈现给神，我们将我们自己来呈现给神，在我们的不同的那个崇拜的那个环节当中，我们都是要带一个上神呈现献诚的心，这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在各位每次来崇拜的时候到奉献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样，你大概是要准备有点金钱准备在奉献的时候放在那个奉献袋里面。我自己在很多年前我参加教会崇拜的时候，我很受一句话的影响，也很受那个奉献的那个时间影响我在那个教会参加崇拜的时候，通常那个负责那个带领的人，他就会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是以奉献来敬拜神很简单的，他不会再多讲其他的话，他就说我们现在是以奉献来敬拜神，也不会说我们现在要收奉献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不用太多，他就提醒我们奉献其实就是一个敬拜。有时候我自己以前刚开始去教会的时候，也不太清楚奉献在崇拜当中好像是那个牧师传道人他要吃饭我就奉献给他，就放些钱在那个奉献袋里面，那要不然他没饭吃还是怎么样。那个有时候或者说我到这个教会，像加入这个教会要交一些会费会员费，那么放些在那里。有些人可能对奉献也不太清楚，但我告诉你，就是说我们到奉献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我们代表我们对上帝对神一个献诚我们呈现给神，这个奉献就是一个敬拜。所以我很受这句话影响，在我除了奉献以外，我觉得整个环节也是我上神的呈现，在我参与这个敬拜当中。所以刚才我们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里面就提醒我们将身体献上，其实最重要在崇拜的时候也是成为我们对神一个全人的奉献的一个时刻，让我们整个人投入在那个奉献当中，投入在这个崇拜里面。这就是我们在教会的敬拜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心，我们的心就是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崇拜神，一起来上神呈现我们。除了参加我们教会的崇拜聚会以外，我相信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一个信徒的敬拜的生命。我们信徒的敬拜生命大概有四方面，这四方面大概是我有些经文可以各位可以回去看，我怕我大概也不能跟各位能够完全看完，所以你们可以拿这个回去慢慢可以有些，但我重点来提醒一下，我们信徒的一个敬拜生命很影响我们来到教会参加教会的崇拜。第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四章，也是我今天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我跟各位一起来看，在各位的新约圣经167页，在你们的圣经167页，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其实我们讲到敬拜讲到崇拜的时候，常常在教会当中你可以听到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是跟我们的崇拜敬拜有关的，在约翰福音四章21到24节，这也是讲到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讲的话。他其实很在讲到崇拜跟敬拜是很丰富的内容，但我大概是重点是放在心灵跟诚实所以我跟各位来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四章的21到24节21到24节，找到的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 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这里提到什么，说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就代表可能他拜的他们大概不知道，有点像雅典的那个卫士之神那个像一样。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是能够帮助我更投入在我们的崇拜当中。有时候我们来教会的聚会崇拜也好，其他聚会也好，有时候是我们因为对神的认识不多，所以我们其实更需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对神有更多的认识，这样我们就能够对神的敬拜更好。所以这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更多认识我们的神。然后一个重要就是说，我们一个信徒的敬拜生命就是要心灵跟什么诚实，心灵跟诚实。这个是在英文里面他讲的是 spirit and truth， 不是我们说一个人诚不诚实的那个样子。那个诚实不是说我们一个人的那个品性是诚实还是不诚实，它是一个 truth 的意思。所以这个最重要是讲到一个 spirit and truth， 是按照真理。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敬拜的生命，我们需要以灵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他这里提到一个说，神是个灵，神是个灵，因为我们的神是灵，所以我们要用心灵来敬拜他。这里提到就是说，神是个灵，就是说他是无所不在的。他说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不在这个山，也不在那个山。他们呢当时是通常去有一些祭坛，有一些做的一些地方，就是有一个山上去敬拜的。所以如果你到以色列的时候，那个耶路撒冷也是在一个比较山上的地方。所以他提到我们不是到那个地方，也不是在山上哪一个山来敬拜。所以这个也是很不错的，我告诉你，其实你读到这段经文就会告诉你，其实那牧师就说这不在一个山，也不在那个山，那我们不在这个九龙城，也不在那个什么地方敬拜。其实我们在哪里可以敬拜，你在任何地方也可以敬拜嘛，所以其实这个就代表说你在家里可以敬拜吗，所以我们有些叫家庭教会，所以你在家里都可以敬拜。真的，真的，你如果你觉得我在家里面有几个基督徒就可以敬拜了嘛，所以你不用来那么辛苦来，你早爬起来的，我再睡到下午两三点才起来敬拜，在我家里敬拜就好了，自己开一个，自己做讲员啊，自己做受奉献啊，那也不错嘛，那就很方便啊，以后就不用来九龙城来敬拜神了。所以这是耶稣说的嘛，我不在这个山，也不在那个山，也不在九龙城，也不在土瓜湾，也不在红磡，也不在中文大学、理工大学、浸会大学，什么大学也不在，所以到什么地方，其实换过来说就是说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敬拜。其实这个意思是这样子，不是有规定也必要指定说你就是在那个环境才能够敬拜。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不在受地方环境限制的话，其实也告诉你说是不是一定要礼拜天才可以敬拜神啊，是礼拜天才可以崇拜呢？我们礼拜六有晚堂崇拜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我们在礼拜六晚上有一个广东话的晚堂的崇拜，在礼拜六晚上六点钟，有些教会他们在礼拜二的早上有崇拜。曾经有一个教会在香港，或已经就是有点可惜，就是怎么样，后来我们说他造作了，就他本来有一个教会，他开的时候他很有理想，说我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有崇拜，方便所有人，他都哪一天方便就来。你知道我们工作有时候是很有些需要轮班的嘛，我们不一定是礼拜六礼拜天才放假，所以有时候他们就需要礼拜一礼拜二他们可能才放假的话，他们就需要找一个教会来崇拜。所以有一个教会真的是几年前，三四年前吧，他们就开了一个教会，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天可能一天里面有几个时间也有敬拜的，也有崇拜的。但最后很可惜他就已经 撑不下去了哈，结果就没了。那个负责人我也认识他，我没有机会跟他谈他为什么会最后是这样子的结局哈。所以其实也不一定是要礼拜天来啊，你礼拜天就可以不用来啊，那就可以睡晚一点哈，这个好不好？好啊，我看到马上有人回应，这很好。太早了哈，对我们来说也是。我告诉你，真的是神是灵哈，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用心灵诚实来拜他，我们是真的不受地方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不一定是礼拜天哈。但我告诉各位，但这个另外一个问题说，我们需要真的教会不是只是我们来崇拜就完了哈。其实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哈，教会的有崇拜是因为神喜悦我们一群的基督徒一起来敬拜他，这些我待会会讲的哈。但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盼望我们都定一个时间一个地方哈，来一起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就一起回来哈。当然我真的是说，如果你在自己家里面要敬拜神是可以哈，但我觉得这就是个人的一个敬拜的生活哈，这不是一个教会的团体一个敬拜的生活，这个有不同哈，这个有不同，待会会讲哈。所以我们虽然说神是灵不受限制，但我们要用一些帮助弟兄姐妹有一个更好的教会生活，我们就要安排一些让弟兄姐妹可以在教会里面一起来崇拜的时间，一起来学习的时间，有团契的时间，有学圣经的时间，一起有服事的时间，有侍奉的时候，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哈。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不是鼓励你说你回家就自己可以敬拜，这也不合乎圣经一个完全的一个最真正的一个教导哈。有些人也是这样子不太明白哈。当然我们教会也是说礼拜天或者说礼拜六或者说礼拜几我们可以来崇拜呢哈。这个也有一些不同的争议哈。有些人他们真的是觉得只有礼拜天才可以崇拜。我们也知道这在圣经里面最重要，说我们要有一天来让我们真的是分别为圣。或者说让我们有一天在我们能够专心的来到神面前，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崇拜他敬拜他，这才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教导。你说为什么以前是只有礼拜天才有崇拜呢？这大概是我们一个不停的在那个社会一些的转变哈。如果你是真的是只有礼拜天的聚会，那我们当然欧洲哈，有些国家他们还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哈。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欧洲一些地方哈，他们还是说礼拜天一定不可以做生意哈。他现在已经有些改了，也改了，但那么这些人很看重，就是说礼拜天一定要让人休息去教堂。这是在欧洲一些国家还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观念，但慢慢也是面对一些挑战。所以我们就知道，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看到社会里面不是以前那种生活的模式哈，他们真的是差不多所有人都可以礼拜天休息，他们就可以安排礼拜天就只有那天就可以一起来到教会里面聚会。但现在我们很多人，我们服务的行业不同，我们有些人如果你是当警察的，你当医生护士啊，这些行业当中你不一定能够要求你的上司哈，你的公司给你放礼拜天。所以如果他不能够在礼拜天休息的话，他就没有敬拜神，没有回来教会崇拜的时间。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要专心有一天的休息，是为了要敬拜我们的神，一起在教会里面来崇拜神，这才是最重要的。好，我们那个第二个在信徒的敬拜生命当中，我们是讲到悟性跟感动哈。这个悟性跟感动是一个我觉得是对我们特别有机会在未来你们来参加教会这些服事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我跟各位看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15节，在各位的圣经306页，你们的新约圣经的306页，哥林多前书的14章15节，我们在我们的敬拜生命当中，我们要有悟性，也要留意圣灵的感动哈。哥林多前书的14章15节哈，好，我们找到的，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预备来。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 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大概是这个是我大概在我们的崇拜当中，我想大概我们怎么样去投入在我们的崇拜里面，我们大概是要有感性，有理性，也需要更重要的一些有灵性哈。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有在祷告、在唱诗当中，我们有用悟性来唱诗来祷告，也有用心灵来唱诗祷告哈。这个大概简单来说是怎么样？我不想你有帮忙在教会里面有服侍哈，或者说在团契也有哈，在团契或者在崇拜当中，你有被邀请要站出来带领祷告的。有谁有做过的？你要站出来带领祷告的，有谁？都有哈，都有一些哈。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很乐意的答应吗？我不晓得，这是当你被邀请，或者说你将来也有机会哈，你被邀请出来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的心情是怎么样，是很开心还是很害怕哈？最好不是我哈，这就不要选我哈。因为你觉得站在这边祷告的时候，面对很多的人哈，还是不少的，已经这是这个已经在震动，这个脚看不到哈，我那只脚在动得很厉害，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跟在服侍的弟兄姐妹说哈，其实你站出来祷告的时候，你祷告通常你个人的祷告，你会不会写下你的祈祷的那个要说的话吗？你有吗？你会？比较少，或者说有时候你是写在你的灵修笔记啊，或者怎么样。但如果大部分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看我们的心里面想到一些想祷告的那个用的话是什么，但如果你真的是要站出来带领祷告的话，这里悟性的祷告是怎么样意思呢？我觉得那个悟性的祷告是说你可以先预备，你要出来站在这个台前面来带领祷告的话，你不一定是只是站着才开始想到要说什么话才祷告哈，这个不是大部分人的开始的经验哈。当你开始要负责在这样子的服事参与的时候，你要站出来带领祷告的话，你是可以把你要准备好的你要祷告的那个内容哈，把它写下来，然后你站着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请各位怎么样？我们闭上眼睛祷告了哈，那你就不用，你就自己可以张开眼睛，你就看着那个祷文来带领大家祷告哈。这个我告诉你，这不是不敬哈，不是说你这样子祷告会不会好像对神不尊敬哈？其他人在闭上眼睛祷告，你就看着那个祷文祷告。我觉得这个是你真的是为了这个服事你做好准备哈。你也担心自己会上到台的时候，你脑子空白一片，你真的不知道会讲。真的有人他们的经验是这样跟我们分享，特别是刚开始参与这个服事的时候，他们就要站在这边就准备好。我觉得我很欣赏这些弟兄姐妹哈，他们做一个很好的准备。他们不是不尊敬神，他们是更存一个尊敬神的心来准备好他的服事。所以他请各位低头祷告的时候，他就看着他的祷文，把他很真诚的把他带领，让会众一起最后说阿门。我觉得这就是悟性的祷告的教导。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去碰到一些困难，或者说太多人，他们就是不用准备，他们就随着告诉你我圣灵怎么样感动我，我就说什么话。我以前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叫chapel 我们早会在礼拜一到礼拜二到礼拜五都有，就是早上有30分钟，全神学院的老师学生都坐在礼堂里面，去有时候请一些外来的讲员来去跟我们讲道。有一次有一位老牧师我们就问他，他要来我们那个聚会来讲道，我们就问他，牧师你今天讲什么经文讲什么题目你知道那个牧师怎么说他说，当我站到台上打开圣经，神感动我读哪一段我就讲哪一段。真的真的有一些比较有一些很有他的性格，或者说很有他的特色的一些，他们是这样子的。但我觉得这当然他很有经验或者是怎么样，但我觉得我到目前为止，你说梁牧师你到的时候跟我们讲 我有时候我们到外地哈，到去外面去短宣哈，原来不需要我做什么的哈，但他知道啊，梁牧师你来了哈，请你来讲一篇道好了。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手机电话，那个智能电话的好处是什么呢？都可以把不少的讲章放在我的手机电话当中。如果他临时要我上台讲道的话，我还是可以马上找一些我曾经讲过的一个讲道出来跟各位来分享哈。所以这当然是我会告诉你，讲员今天如果我是没有这个准备好，没有一个讲章的话，你大概不晓得我在讲什么哈，但你就不知道我乱讲一通也可以。但我会觉得这就是在悟性里面哈，我不单只是讲到要准备，其实你带领诗歌哈，我相信那个景波他们那个弹琴的那个姐妹，她都要准备哈，不会是说她今天才来看到那个谱就可以马上跟你弹一曲出来哈。所以这就是悟性的祷告，在我们的崇拜当中，我们需要有悟性，也有感动哈。这就是跟我们的准备跟投入很有关系哈。我们要好好准备，我们也要学会真的是有那个悟性，有那个感性，有一个灵性，有理性来投入在我们这个整个崇拜里面哈。准备跟投入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来到崇拜，我最希望提醒弟兄这边说，不要把崇拜成为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是一个有点比较不好的意思哈，有点我们觉得一个习惯就是说我习以为常哈，我每个礼拜天11:45就坐在这边，我就参加崇拜就行了哈，我就不希望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习惯的基督徒。你习以为常，觉得啊，我尽了我自己的义务哈，我坐在这边，神就知道我来了，好像报道一样哈，神我到了哈，点了名以后，完了以后我就走了。我不想我们崇拜就这样子，因为你如果你继续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一年有52个礼拜，有52个礼拜天你都来崇拜，如果你觉得这个只是一个习以为常哈，很习惯的来这边跟神报道一下就算了，那我觉得这就很浪费你的时间，不会浪费神的时间，但浪费你的时间。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把它成为好像一个习惯的行动，我们真的要学会怎么样准备好自己，也投入在这个崇拜当中。 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崇拜的心态。最后讲到一个团队跟那个个人，如果大家回去就要看罗马书的12章呢一节开始，我说过神是喜悦我们一般基督徒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个人其实个人一个敬拜的生命最重要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每天的都是应该有一个合乎圣经的一个敬拜的生命，不要以为我们礼拜天来到这个崇拜以后好像一个充电哈，打了一个补针一样哈，我们上做了崇拜就好像已经不错了，但离开那个教会以后，我就礼拜一到礼拜六就可以为所欲为哈，我就用我自己的方法来行事为人哈。我们上神的现成的敬拜不是只有礼拜天回来教会的崇拜，是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见证上，我们都要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这样子才是我们的敬拜。敬拜不单只是在教会里面，当然我们要珍视我们在每个礼拜天的崇拜的时间，但我们离开教会，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有一个按照真理行出来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这样子才是我们一个敬拜生活的配合。如果我们只是礼拜天来这边好像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做礼拜的基督徒，但我礼拜一回家以后，回到办公室以后，我还是做一些不合乎圣经的一些行事为人的话，那我不配回来做一个基督徒。所以我提醒各位，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敬拜的生命当中，我们个人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仍然是有一个按照圣经真理一个敬拜的生命。当你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的时候，其实你个人的敬拜生命就让其他人能够认识神，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团队与个人。我们要珍惜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时间，我们也要提醒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都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见证。好，以后有机会再帮助大家更认识崇拜中不同的祈祷，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在崇拜里面其实一个常常会参与的一些环节，但时间关系，盼望以后也就再跟大家分享。所以我盼望今天在这个不同的经文里面，希望我们都能够让我们以后的敬拜可以更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敬拜，也让我们的敬拜生命不断的更新。我觉得这是我们不断的学习，今天可能讲的很有限，但盼望你以后可以更在崇拜当中经历到神。如果你有神一些对崇拜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想多认识的，很欢迎你跟我跟我们的传道同工一起来分享，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让我们每一个礼拜天回来教会的崇拜都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在教会，在你这个属灵大家庭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的，这是何等美的事，也是我们很大的福气。愿主来帮助我们，让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以心灵诚实按照主的话、主的教导来敬拜我们的主。愿主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经历到你跟我们同在，也让我们的敬拜能够见证主的临在。主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也与我们每一位同行，特别真的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活出基督徒的见证。我们让我们每天的生活成为一个最美的敬拜，同样的献成给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